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今天开始来看以赛亚书。我想开始这一两次，我要把这个以赛亚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也讲一点我自己是怎么样子来读这一卷书的，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可以说欣赏这一卷书。以赛亚书可以说是在旧约里头内容最丰富、文辞最美的一卷书。我是不懂希伯来文的，但是我读过很多关于以赛亚书的解经书，都讲这卷书在原文里头那希伯来文的确是十分优美的一卷书。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讲到以赛亚书，曾经有一位姊妹，她一生钻研以赛亚书，后来就有人问她说，你这么多年都读圣经，你觉得在圣经里的哪一卷书最不容易读？她毫无考虑的，她说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确是不太好懂的一卷书，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不是好像那样子明显。这个等到我们开始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因为这一卷书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到神的启示，而且是用一种目视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卷书好像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主题，所包括的范围十分的广泛，而且这个叙述的方法也跟平常那种平铺直叙的那种叙述的文字不同。那么这一卷书啊，在新约里头，在新约里头注明了是以赛亚书，而引用的经文有20处，就是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65章，其余就是其他的这个新约的作者他引用以赛亚书的，我们知道是以赛亚书的，虽然没有明说是以赛亚书，差不多有190多次，我们就可以了解这卷书对新约的作者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而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几次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本书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弟兄姊妹，以赛亚像其他许多先知一样，他的身世我们知道的不太多。有关以赛亚的资料呢，大多都在以赛亚书里头。那么另外在列王记下15章到20章跟历代记下26章到32章也曾经提到先知以赛亚，可是在犹太人的悲观野史里头，有关以赛亚的传说就很多了。因为先知以赛亚的确是个很多才多姿的一位先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个时候也许要解释一下，到底先知在旧约里的是种什么样子的人物，谁是先知。在旧约里头有3种受膏的人员，这3种人都是特别从神那里受到他的膏油的，就是我们知道受膏油的人是神特别把他分别为圣来专门为神所用的，这种人叫做受膏的，叫做受膏的。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也常常提到神的受膏者，多半是指到君王，也有些是指到祭司。在君王特别蒙神拣选的时候，神要差遣先知或者祭司来告他， 另外祭司他在出来做祭祀的时候也需要有人来膏他，比方说亚伦就是摩西来膏的，大卫就是撒母耳来膏的，所以祭祀君王是受膏的人。那么另外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先知，先知是受膏的。一个受膏的人是受圣灵的感动，讲出神的旨意跟教训来的，或者说替神说话的。我们要了解，先知不一定是总是讲的预言，先知往往是传神的话，有些就是针对了当时的事情来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侍奉神的仆人也可以作为先知，也可以作为先知。先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头是叫做好像泉水一样的，它的意思就是先知讲话的时候它是从圣灵感动而来的，就像一个泉水一样的涌流出来。所以希伯来文用拉比这个字来说先知，可见的先知他是圣灵感动他讲出神的话来的这种人。那么以赛亚他大概出生在主前760年到740年，就是在20岁的那一年他就被召做先知。这位740年在历史上啊，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这件事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读到。所以以赛亚他受神呼召做先知是记载在圣经里头的，很明显的记载在那个地方。他做先知做了多少年？一直做到基西家王末年，基西家王最后一年是主前686年。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当我们讲主前的时候，这个日子是倒过来计算的，所以主前760年到主前740年是往前数20年的，我们现在在主后，所以是往后算的，760是在740之后。可是当我们讲到主前的时候是倒过来算的，因此上他在760年出生到740年蒙召，一直到主前686年，就是西西家王死的那一年，还在做先知。那么有人说他其实做先知一直到马拉西，马拉西就是西西家王的儿子，到马拉西王15年680年才去世。他的去世也是不寻常的，据说是在树的里头被锯成两段而寻到的。马拉西王这个拜邪神的这个王，很邪恶的这个王，他把以赛亚放在一个树的里头，然后用锯把它锯成了两段而死的。这个是根据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的记载。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 Justin Martyr， 他是生在主后100到165年，这可以说是一个教会里头一位教父，他不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名气的啊，没有身份的，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Justin Martyr。 是他说以赛亚是这么死的，因为他说希伯来书11章那里曾经提到许许多多侍奉神的人 侍奉神的人，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叫做信心伟人的这一章，都是讲到神的忠心的仆人，许许多多都是因着他们的信仰而寻道的人，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最后，历代以来许许多多有名的这个信心的伟人都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到了第37节，那你这么讲，他说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隔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这些都是讲到许许多多侍奉神的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怎么样子在世上为了他们的信仰信心而受苦受难，最终如何死的。在其中就提到有被锯死，按照 Justin Martyr 他说这个就是指着先知以赛亚说的。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记载，这个是按照 Justin Martyr 他的个人的记载。那么先知以赛亚他自己的这卷书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叫亚摩斯，亚摩斯，这个亚摩斯也是根据传说，根据传说悲观野史的记载，他是乌西亚王的叔父，是亚玛谢王的弟弟，亚玛谢王是乌西亚王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是乌西亚王的祖父叫约阿斯，也是犹大的王，所以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王的弟弟的名字叫亚摩斯，这个亚摩斯就是先知以赛亚的父亲。那么这样子就把这个以赛亚放在贵族的犹大的君王的家里面，他就成为乌西亚的弟弟。那么他有曾经结婚，他生过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在以赛亚书里头都曾经提到过，而且他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跟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紧紧相连。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一个人在旧约里的他的名字跟他的为人跟他的生活或者说跟他一生当中某一件大事是往往有关的，那么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也是这个样子，跟预言是有关系的。那么也有人这样子说，他说这个是一个全家侍奉主的一个很美的一个例子。以赛亚他似乎是终身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他好像没有离开过，至少没有离开过犹大，都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所记载的事情也是主要以耶路撒冷为主的。这个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他也可以说是个历史家，因为什么，他曾经写过乌西亚王的传，或者说关于乌西亚王的事情，他也曾经写过有关西西家王的事情，所以他等于是写过以色列的王的传记了。我们可以来看到两处提到这件事，第一处是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26章第22节这么说，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那这里讲到在先知以赛亚的记载里头曾经讲到乌西亚王的事情，或者说 以赛亚曾经写过乌西亚王的传记。我们再看历代志下32章32节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我们看到以赛亚他也写过关于西西家的传记。那我们现在要谈一谈以赛亚，他的当时他侍奉的时候，他做先知的时候背景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快的把它提一提。我们假如说看以赛亚书1章1节，他一开始就讲到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包括了犹大4个王的时代，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他做先知的时候至少有这4个王的时代，就是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跟西西家王。弟兄姊妹，乌西亚王是犹大的一个相当有名的王，他做王他登基登了超过50年，你就可以想见他对犹大的国家有多大的影响，他在王位上有半个世纪这么久。在以赛亚做先知的起初二十年，这20年就是在约坦王跟亚哈斯王的初年。在这段时间里头，犹大是相当的繁荣，也相当的太平。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的国就是很强的，国势很强。那么后来因为以色列王比加跟亚兰王利信联合起来攻击犹大，你看这个以色列的王真是可怕。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知道，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分为白国跟蓝国。白边这个国家一共有10族，是它的都城是在撒玛利亚；蓝国是犹大，它的都城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国情。那么以色列那个时候做王的是比加，他跟亚兰王利信联合起来，亚兰是在以色列的北边了，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先知的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应该要对巴勒斯坦的地理跟历史稍微有一点背景，然后你就会对以赛亚书比较更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将来读的时候也许多时候会提到当时的历史跟地理，假如我们对当时的地理跟历史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会搞得很糊涂，不能够了解到底先知他讲些是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王比加跟亚兰王利信他们联合起来攻击犹大，打自己的弟兄，这是真实没道理。那个时候做犹大王的是亚哈斯，亚哈斯是约坦的儿子，是这个乌西亚的孙子了。亚哈斯呢，他这个王也是没出息，所以将来我们会看到啊，他没有先去在神的面前去求帮助，他怎么呢？他跑到最北边，那个时候亚述已经相当强大了。我们知道亚述是在两河流域，那个时候亚述做王的 叫提格拉比利什，叫提格拉比利什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16:7-9，我们以后会读到的，我们现在就不去看了。总之现在我们知道犹大这个亚哈斯王因为以色列跟亚兰王来攻击他，他不去求神，他跑到远方的亚述去求亚述来帮助他，这个怎么讲，叫做引狼入室了，结果是很惨的，结果是很惨。亚哈斯呢，这个王不只是没有头脑，在遭遇到白国的攻击的时候跑去找亚述，而且他自己也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的作为不同，跑了去拜巴利，把圣殿里头的财物拿了去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亚述王，请亚述王来帮助他。他把圣殿关起来不去敬拜神，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祭物的献给邪神，你可见亚哈斯这个犹大王在当时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败坏。那么在这个时候，不只是亚述开始要过来了，以色列也要来攻打犹大了。在那个时候，其他的一些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在当时有腓力基的人，那个时候叫推罗了，叫推罗。腓力基是在加萨，加萨了，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了。以东、亚兰都加上了这些外面来的侵略，而且白边又有亚述，南边又有埃及，这两大强帝国对视，把它压在中间。同时加勒底人，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也开始蠢动。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犹大所处的那个环境，我们下一次再继续。